各位听众，第十二届欧亚峰会18日晚在布鲁塞尔启动。在当晚的开幕仪式之后，来自51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将在19日正式展开讨论。核心议题是欧亚国家如何面对世界性的挑战，建立起相应规模的伙伴关系。欧洲联盟尤其将提交与会各方讨论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计划。在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影响力日渐扩大，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启动规模庞大却又不无争议的连通欧亚大陆的努力之际，欧洲联盟显然希望向亚洲国家提出另一种发展模式。的确，欧盟理事会在欧亚峰会前三天正式通过了这项旨在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战略文件，希望推动一种持久的、全面的、遵守规则的互联互通视角，促进欧亚大陆之间的投资与贸易。如果说欧盟领导人否认此项战略意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话，其战略设想明显是提出了一项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发展模式与理念。这项战略设想不仅是要推动欧亚国家间基础设施、能源、数字经济领域以及人文交流领域的互联互通，而且强调要借此推动共同遵守的多边机制以及相关原则，特别是强调要遵守高标准的环境以及劳动规范，并将努力推动当地人就业。这项战略还提出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其金融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也就是避免加剧相关国家的债务负担。这项战略的提出正值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火热登场几年之后越来越引发争议之际。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底的一次讲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经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但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大规模基建项目可能正将一些国家带入债务泥潭。据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贷款启动的基建项目明显提升包括巴基斯坦、老挝、蒙古在内的8个国家的债务风险。的确，如果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巴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项目，但高达540亿美元的连接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基建工程正将巴基斯坦面临无法还债的陷阱。巴基斯坦政府几天前刚刚宣布，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提供贷款援助。在此之前，斯里兰卡已经因为无法偿付以中国贷款修建深水港的巨额项目而不得不将港口控制权交付中国99年。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不久前以无力偿还贷款为由，宣布取消了3项前任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修建计划。塞拉里昂政府几天前也宣布取消一项中国企业承建新机场的计划，认为在旧机场尚没有满负荷利用的情况下，从经济角度看，修建新机场不划算。而且一带一路项目是否确实遵循市场规则也引发批评。法国财政部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在肯定中国对那些急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做出的努力的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几乎独揽所有项目表达不满。根据这份报告，只有 3.4% 的中国资助项目由外国企业中标。报告还以巴基斯坦为例，指出瓜达尔港工程未来40年的收益 91% 都归中国。而且这些中国资助的基建项目多数情况下由来自中国的工人承担，这样虽然可以降低工程的成本，但却无益于当地人的就业。另外，塞拉里昂政府今日取消新机场兴建计划，也为观察人士的另一种担心提供佐证，那就是这些项目是否确实必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早在今年4月时就提醒白象项目，也就是那些终将赔本却又用途有限的项目。欧洲联盟互联互通战略显然希望提出一个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欧盟战略的软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面对中国支撑起欧盟模式。以上是要闻解说。